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小脑说播客，我是 Tony，
我是周先生，大家好，
大家好，也是好久不见了吧？
对对对，
在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就是之前在我们没有更新的那几周里面发生的事情吧。第一个是 E3 在美国召开了，
嗯，对，就是
在
电子游戏大展。
对啊，然后微软和索尼都有自己的发布会，也让很多那个各自喜欢的玩家都很兴奋吧。
是是是，它算是就是E3肯定就是每年这电玩这个行业就是每年最在美国最大的一个展了，应该是。
嗯，对啊，而且今年 YouTube 也是全程直播，然后 IGN 还有这种实时的那个解说啊，这种。
对对对。我其实就是那天我是看了一整天的 YouTube 直播，就是每一场我全看。它一共有，它其实一共有就是真正的 Keynote 其实有两天，之前的礼拜天是好像是任天堂，哎，好像任天堂在后面。反正主要那一天是其实是礼拜一那一天，从美国东部时间的话，从中午开始。第一场是 Xbox 的发布会，也不是发布会，就是主旨演讲。然后完了之后是，几个厂商，包括 EA， 包括 Ubisoft， 包括到了晚上是这个索尼的 PS 的主旨演讲。我主要关注的就是那几场最大的，然后这几个发布会，以及就是主旨演讲，基本上就是已经是整个大半天了，基本上。然后任天堂好像是礼拜二，但是那个可能大家关注的程度就没有那么高，因为当然任天堂的这个粉丝肯定会关注，但是主要他没有挤在就是主要的那一个周一那一天去做主旨演讲。
对，然后微软的话，因为他马上7月29号就要发布 Windows 10了嘛，
对，
就马上要那个推出了，然后 Xbox 可以支持在你的 Windows 10上串流你的游戏，可以直接在电脑上运行玩。
对，对，这个其实是就是比如说 PS 是做不到的嘛，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我现在就是有一个疑问，就是真正的效果会多好，因为你知道就是游戏这个输出的话，它输出到电视的话是通过 HDMI 的这个协议去输出，这样的话它的延迟肯定是最小的，因为是走线的。如果是走室内的无线网络的话，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就是卡顿现象，这个是我觉得再快的网络也没有办法避免的，我觉得。
而且我不知道你我是之前有 Amazon 上有关注过，如果我想买 HDMI 无线传输的那种设备
啊，
就是比如说我电脑 HDMI 到我的电视上，如果这个电视是比较普通的，不是什么智能电视啊，
嗯，
那个设备也很贵，大概要200多刀。
那电视上是有 HDMI 接口还是没有 HDMI 接口啊？
是有 HDMI 接口，但是可能有些人就是离得远，然后就电视也比较普通，也没有买什么 Chromecast 啊，这种 Apple TV 啊这种设备。那个设备是支持全高清的那个传输，因为全高清的传输它的带宽需要很大嘛，然后它又要保证视频的同时，还要保证音频没有做到延迟嘛。
对，
所以说这个技术会很复杂，所以说价格会很贵，那个设备。
但是
所以说我就不知道游戏，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任何通过无线传输的方式，就像你刚说的那样，肯定是走局域网嘛。但是、
对，
但是局域网任何无线传输它都会有就是你无法避免的意外情况，就是可能会比如说一个小时里面可能有几秒或者几分钟会断断续续怎么样，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因为我现在就是我比如说用任何家里面的无线网络做流播的那些事情，比如说我用 Apple TV 也好，我包括我用 Chromecast 这些，平时都是就说可能问题不大，但是总有那么如果你看一个什么东西，那总有那么就是一两秒钟会有卡顿，也是会发生的嘛，就可能那几秒钟的网络突然就会拥堵怎么样，就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说我就说到刚才的这个我的话题，就是我可能对它的体验，我觉得我想看一下出来之后到底是什么效果。
我觉得可能是微软考虑到现在很多家里可能玩家可能连电视都没有，只有一台电脑，
对
所以
对对，
说
是这样
买了
的。
Xbox 你还要再专门配个电视吗？那还不如直接，我微软想那直接串流到你的电脑上运行算了。
对，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之前就是我曾经看过，就说有没有办法，就是在没有电视的情况下，把你的 Mac 或者让你的 Mac 或者 PC 作为游戏机的显示器和这个音响来用。然后这个网上大家就是论坛上大家有说是可以的，但是解决方法的话，就是你要通过各种，首先你要买，可能要买转接的器，然后你还要用一些软件去实现嘛，但是这个效果都是很差的，就是你就算实现了，这个效果还是很差，就是会有卡顿的现象，就是它的延迟会特别高。
而且，它这里指的电脑可能是比较 laptop 会比较多吧，笔记本会比较多，因为台式的显示器就直接你可以把 HDMI 插上去啊，
对对
很
对对对，我
多，
觉得，
对吧？
对，我觉得都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讨论，其实都是相对于这个，就是笔记本电脑来说的，对，但就算是一
而
个，
且游戏对显示器的那个延迟的那个几毫秒的那个也是要求蛮高啊。你普通的话，你跑游戏可能效果也体验也不会很好吧？我
一
觉
方面是延迟，就是像你说的，一方面就是延迟，比如说几毫秒的延迟，还有一方面是它的帧数。就是它的帧率，如果是低的话，你会觉得就算运行也不顺畅。这个并不是说延迟，延迟比如说你按一个键，然后电脑那边收到的话，可能有那么0.几秒的延迟。就说你按了一个键，可能等到电脑那边收到才会做出反应，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如果帧率低的话，就是你一个人在那边走路或者在跑步，你会觉得很不顺畅，就是有点
就感觉会掉，就是会有掉帧的现
掉
象。
帧。对啊，对啊，这就是也是。视频传输上有一个问题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觉得。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样一个，我就是会有这样一个疑问，最后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我是不知道的。然后，但我个人的判断说，这可能就是一个备选方案，就在没有电视的情况下，或者说你电视比较远，或者说电视已经有人在看的情况下。你用这个来作为一个备选方案，
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吧。所有的就是渐渐的，很多设备就开始走无线化的这种发展吧。我
对，
觉
就
得，
是啊，我其实觉得，我如果我现在用下来，就说很多无线东西，我用下来觉得，就是其实还是有线比较爽，就是这样的话，
我也是比较赞成，就是如果我有有线的网络，我还情愿拉那个无线的网
对，
络来走。
因为我比如说我的 PS，你如果现在看网上面玩家的讨论，就说你的 PS 到底是，你是用无线，你是连接无线网络呢，还是你是用 Ethernet，就是用那个用那个网线？其实大家基本上一致的都是认为说，大家还是推荐说是用网线有线连接网络，因为无线连接的话，你就算网络再快，也会有一个波峰和一个波谷，就
而
不能。
且设备会有之间的干扰嘛，这是没有办法
对
避免
对
的
对，
嘛。
就算你有一个，就算你整个网络里面只有这样一个设备，也是会有所谓的波峰和波谷。可能这一秒的，就是下行速度是60，到了下一秒就变成40，到了下一秒又变成80，就是它会有一个起伏。但是在有线的情况下，就特别特别稳定，可能一直维持在最高的水准，就不会有上下的起伏。所以说，对，所以说有线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体验，至少在可行的情况下。
哎，那 PS4 是支持 5G 的网络吗？还是
PS4 一直都支持啊，从这个一开始就是支持 5G 网络。
那
哦，好
前
像
面
PS4，你让我想一想，哦，PS4 不支持。
也就是说只支持2.4的，
对对对，而
所以
且就是
说
网上有讨论说为什么 PS4 不支持 5G，就是因为说其实还是厂商也希望大家能尽量能用有线，还是用有线网络这样子。对对对，而且就是因为这个游戏机的成本肯定固定的嘛，就是说两家厂商基本上这个定价都是一样的。
没有，你装了5G也花不了多少钱啊！我操。
这个
对
可能
吧？
是有关系的，我觉得就说
或
是
者
有。
是可能在里面芯片模组可能会有干扰，这可能也是另外一种
对，
原因
就
吧。
像你说，现在 Chromecast 其实也是2.4G 嘛。Chromecast 大
但
家，
是 Chromecast 一直有说要出第二代，
对，大家呼声很高，就之前的 Google I/O 上面也是，就是大家在猜说，哎，应该就是会出 Chromecast 2，结果就是没有出，完全连个声音都没有，就不知
对
道
啊。
他们其实应该是在研发，但是那个发布会上就没有发布这样。
对啊，然后前面也说到 Windows 10，因为7月19号就马上发布了嘛，然后我之前也就去下了那个测试版嘛，Windows 10的测试版，然后大概试用了大概一两个礼拜，总体体验我还是觉得会比 Windows 8.1会好很多。
好在哪里呢？你是说是用户就是交互上？
交互然后界面都会比8.1，因为Windows 8和8.1很多人就吐槽它，因为它把就是整个系统割裂成两块嘛，一个是就是普通的和 Windows 7、Windows XP 一样的桌面，
对对
然
对
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tile，
它的那个 Metro
对对对，就是
那
那个
个
tile
界
设
面，
计，卖那个 Metro UI，对对对，
然后它现在就是把它这两个整合到一起。
就说那这个视图也是两个视图咯，还是说只有一个视
没
图？
有，就是一个视图，他把这些App 就是他在Microsoft 自己的那个 App Store 里面下载的这种 App，是把它整合到那个
开始菜单里，
就是开始菜啊，这个开始菜单也是回归了嘛，因为
对，
从8开始8.1都没有开始菜单嘛，就
对，
是很多人都那个吐槽说没有开始菜单很不方便嘛，然
嗯
后他把他这些 App 做了一个整合到他的开始菜单里面，然后你打开那个 App。就不会再去跳转到那个，因为八和8.1就是直接跳转全屏的那个 App 运行嘛。
它就
它
会
现
变成
在，
窗口的形式，是这样吗？
变成窗口，然后再还是在你原来的桌面上运行，你可以把它
对，
最大化，然后
对，这个
运行。
就是已经变成 macOS 的这个思路了，就是跟 macOS 其实是一样的，你也可以最大化，你也可以分屏去做，就是，
而且它的分屏管理，我觉得也做得很漂亮，就是用起来也比较舒服吧，
对，它
很方便。
分屏是就是说在就是这个 desktop 这个就桌面端的操作系统里面，它是。比较早，就至少比 macOS 早很多，就做这个分
它是
屏。
从 Windows 7就开始做自动的，比如说你可以把一个大的比如说浏览器啊，或者 Word 文档啊，什么 Office 啊，你可以放，就是任何的窗口了，
对。
放到桌面的一边，然后它就会自动把它变成半屏的那个运行。
对对对。
它现在是你变成半屏以后，你剩下开的，比如说有五六个窗口，它会在另外一个屏幕里面出现六个，比如说六个窗口的缩略图，你可以选择任意一个把它撑满另外半边的一半的屏幕。
啊，对，就它这个是，所以说这一次 macOS 10也把它给学过去了嘛。
对，然后它也新增了通知中心。
啊，也是，
但是问题是我通知中心，因为很多桌面的软件好像至今好像很少有支持那个通知中心嘛。
对，因为现在还是一个内测阶段、公测阶段嘛，就是。
我觉得也是，它通知中心可能就专门只针对的它是App Store 里面下载的那种 App，所以说我就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开放给，比如说你下载的 QQ 啊，下
肯
载
定
的
会
什
开
么。
放，就是肯定的，但是可能
然后
说，
它一些系统任务级的系统级的那种推送，比如说你什么软件需要更新了或者什么，
对，因
就是
为
从通知中心推
我
送。
想应该就是7月29号之后，这些软件要么会做一批更新，要么会发布正式版，这样的话他们会就是把该有的功能都会有。
对，然后它有那个语音助手。
就 Cortana 对吧？
对，Hey Cortana 的那个助手，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测试版，我因为我把系统切换成中文的话，它是无法运行的，那个它是不支持那个语音助手上，暂时不支持中文的那个系统。
啊，它实际上支持吗？
我觉得将来如果正式发售7月29号应该是有支持吧，但可能是我现在在美国，所以说它可能是有地域的限制吗？还
不
是什
会
么？我就
吧？
不知道
就
呀。然
Windows
后
还是这种思路吗？就还是这种说跟地域有关的，而不是说，
我就不知道。然后我把它切换成英文就可以用。然后就 它有点类似这种 Google Now 的这种感觉。你点开的话，如果不去语音，就是让它搜索一些任何东西的话，都是出来的，比如说，每天的最新的消息，Top News 啊，还有天气啊这种东西。
对，这个其实就跟
Google Now 这种差不
Google
多。
Now 或者是跟 OS X 上面 Spotlight 其实是一样的
嗯，
东
对。
西啦，对吧？只不过你对一个电脑讲话会有点突兀，然后 macOS 的选择就是说你就是打进去，就是在那个
哦，
Spotlight
对，
里面。
那个 Cortana 也可以打了，你可以手动搜索了。而且我就不知道，我觉得微软想做的是全平台嘛，就是 Cortana 可以在你的手机啊、laptop 啊，然后你的 desktop 上面嘛。但是你对着 laptop 说话，我觉得还可以理解。但是因为我用的是 desktop，所以说话筒离很远，所以说我要测试的话，我要说很大声才能被那个电脑的那个话筒听到。所以说这个体验会，然后我就实在忍无可忍，就直接找了一个耳机在那里。因为它有那个测试，让系统学习你的声音嘛。
然后可
然
以做
后
什么呢？可以解锁吗？
它有个是 Hey Cortana 的那个自动的 respond，它必须是让你学习你的声音以后才能使用。
所以说，那这样说，你比如说你计算机开着，然后你旁边的，比如说我对他说一句黑口呢，他是没有反应的。
应该是这样。然后我也没多少用，因为好像一直没什么成功过。而且网上我也看了一下网上的一些评测，网上也很多人说，其实成功的率也很低啊，可能是测试版。
对，就我觉得我们这个还是等到这个
还对
七幺
啊，
七
这
幺
种
之后。
因为是那种测试版，所以说现在一切的 bug 都可以原谅吧，我觉得。
对啊，而且包括你像现在就是 El Capitan 发布之后，很多人已经用了测试版，然后也说一系列的问题，就是很多程序在里面都没有办法运行了，就是。
对啊，因为然后不是那个 Apple 的那个 iCloud 有出那个PC 版嘛，然后
应该
它有，
是那个吧，iCloud 只是你是指说是就是在网页端的，还是说它有一个应用程序在
它有个
PC
应
上？
应用程序是跑在 PC 上，然后它有一个iCloud 那个 bookmark。就是帮你整合，比如说你是用 Chrome 的，你可以在 Chrome 里面装个 iCloud 的那个插件，它可以整合你的那个 Chrome 的那个书签，然后你同步到你的所有苹果设备上面嘛。然后这个 iCloud 的那个书签的插件是不支持 Windows 10的，它现在只支持 Windows 7和8。
这个都是那些小细节了，就是说它之后会支持，应该。
然后很多软件可能就是无法在 Windows 10上运行。我这里遇到的是一个，我是另外买了一个，因为我之前买了一个蓝牙的那个接收器嘛，在
你说
PC
是
上。
硬件没有办法在 Windows 10上面运行。
硬件可以被识别，但是那个驱动没有办法运行，就是没有办法在 Windows 10上那个运行。
就是其实照道理说，驱动什么它都会自动下载安装嘛，就是。
那就可能是因为我买的是比较普通的 Windows，Amazon 上很便宜的那种蓝牙的，因为我也只是想平时听歌可以直接从电脑上用蓝牙从手机上传到电脑上嘛。
这个，因为在 macOS 上面，你任何一个蓝牙设备，就是马上配对就立刻用的，就驱动这个
对，
东
这
西。
没有，是因为我是这个是外，就是我另外自己买的那个蓝牙的，不是电脑自带的嘛。
对，你是说是一个蓝牙的一个模块还是什么？
对啊，我是买了一个插在 USB 那个插口上的那个，
我懂了，我懂。所以你这个电脑本身是没有蓝牙的，是这样
对啊，
啊？
然后因为我那个更新到 Windows 10以后，又更新，它有出了就是新的一个 build 的那个版本，我更新了以后是 Avast 的那个杀毒软件的那个防火墙是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的。
怎么会？就什么叫没有办法正常运行呢？
就是 Avast 是没办法正常开启它的防火墙，然后它的防火墙功能是没有办法运行的，只能运行就是系统自带的那个防火墙。
我觉得这种自带也很好啊，就是它 Windows 这个Defender 对吧？
Windows 从七八开始，它自己做的一些杀毒软件防火墙都已经基本满足平时人的需要了
对
吧？我
啊，
觉
对
得。
啊，对啊。
所以说，很多软件还是要等那个厂家的自己的更新，然后去适配它的 Windows 10吧。然后我也用了之后，我也发生了一个就是，就网上也有很多人出现同样的问题啊，一个它的开始按钮。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打开，然后 Cortana 啊什么，然后它右下角那个时钟，然后日历什么都是没有办法打开的，就点上去是没有反应的。
那你也是遇到了，
对啊，然
那
后我尝试网上也有很多这种教程去修复，然后反正都没有解决吧。
这个，我觉得你就不用再尝试了嘛，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 beta 版本嘛，对吧？
对啊，反正，怎么说呢？就反正是测试版嘛，然后我就把它回滚到那个就是之前的8.1的版本了。
就是它里面有选项说你可以直接回去，还是说你直接就是装了一个8.1，直接覆盖掉？
我是直接另外装了一个8.1版本。对啊。所以说，我觉得也是，如果大家也有想这种好奇去看那个最新的吧，那个是大家可以去，因为它有一个测试者的计划嘛。
这个都有，这个微软和苹果都会有嘛。
然后你可以去参加，然后他会给你一个链接，你可以去下载，然后更新你的系统到十的 beta 版本嘛。
对，对，但前提就是数据要备份好，然后如果你是
它
一
更
个。
新就是很无痛的啦。如果你是七和八，就直接更新了，你其他所有东西都不会动了。
对，我知道，但就万一更新到一半就坏掉了，什么也有可能的，对
对，
吧？所以说
这个
数
是这
据
样。
可能要先备份好，而且主力机最好就是不要更新，就是等到正式版出来再更新嘛。
对啊，反正 Windows 10我觉得也是，微软一直有这种隔代被人叫好的，就是系统叫好的那个传统吧，我觉得。
所以对，就 Windows 10这个，大家就觉得。可能口碑还稍微好一点，比八好一点。但我自己有一台很老的 PC，也会升级嘛，但是可能就不会经常用了，就这样子。
但是 Windows 10，你之前有关注过它的最低配置要求吗？
这个不会很低啊，不会很高啊，我觉得，因为全世界还是有这个至少几千万台。电脑是运行 Windows，那微软肯定是希望它让他们都升到10的嘛，
对，
所
他好
以，
像有豪言说要10亿用户啊，好像。
对啊，所以就不可能肯定不会什么，只是说你配置太低会可能会卡什么，因为我现在至少在八这个就是 Windows 八这个操作系统下面，我如果开机就是会自动开很多东西的话，它可能开机。就要很久，就是这样子，就可能开机要花个5分钟这样子。
那你装个什么360，把那个优化一下。
那我就电脑就死定了，就。
OK，那反正到7月29号正式发布以后，我们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Windows 10，我也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最那个正式版的使用体验吧。
好的，好的。
那接下来一个话题，我们聊一下那个 Cardboard 吧，
好啊，
就
就。
是 Google 的那个虚拟现实的设备。
对，这个其实是就 Google 的策略是，就是 Google 对于虚拟现实的一个它的一个 approach，就是一个让大众都能接受的一个就是
廉价的，
affordable 的一个它的一个想法，就是每个人都能20块钱买一个虚拟的设备，然后能够去用，而且上手的这个。怎么说门槛也很低，然后而且是可以让，各种小孩啊什么都可以用上，达到一些教育的目的。所以说，对，然后他在这个 Google I/O 上面，就在几周前吧，他发布了第二代的 Cardboard，然后现在已经很多人已经用上了。我的其实还在路上，就是还没有收到这样子。
我也是当天晚上做的下单吧，pre order，然后前两天刚刚收到。如果 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要订的话，就是尽量去订是可以调节镜片的那种卡座，虽然可能会贵一点，但是我觉得是，
你能讲一下调节镜片是具体是什么意思吗？
因为一种是普通的，就是镜片是固定在那里的。
对对对。
我买的是那个，是左右两个镜片是可以，类似于这种怎么描述呢？就是可以活动的镜片，左右可以让你调，因为人的那个恐惧是有差别的嘛。
哦，就所谓的调节镜片，就是能够让镜片能够适应你的瞳距，就是这样子。
对，然后
啊，
把它调整到你就
你
是
的
和你的手机屏幕最，就是让你手机屏幕显示的最清楚的那
就是
个位
看上
置。
去最舒服，对吧？
嗯，对。
啊，但
然后，
是其实 Cardboard 就是刚也说了
连
是一
接。
个最廉价的设备，所以它是其实是所有虚拟现实设备里面体验最差的一个。
我其实是本身是没有对那个 iPhone 的，就是设备的屏幕显示会有抱多大期望嘛，因为它毕竟不是像三星用的是 Super AMOLED 那个屏幕嘛，
啊，
然后 PPI 也没有其他屏幕那么高嘛，又不是什么1080p 啊、2K 屏啊这种，
对，
也没有那么高，PPI 也算。当初是 iPhone 4是很惊艳，但是现在看来，iPhone 的 那个屏幕的 PPI 也算比较低了吧。
啊，
虽然说是 Retina Display，但也算是比较，就是刚刚过那个线吧，我记得。
那你就
但
是。
是我放进去看了以后，我觉得还基本算满意吧，就是我用下来。
那你看的内容就是你是下载那个 iOS 上的那有一个 App 叫 Cardboard，然后是看你这里面的内容吗？
一个是这里面的内容，然后就是 Google 自己做的，然后
对，
就是类似于 Street View 的那种
对，
360度的那种，
对
是
对对，
片也不算片子了，就是一段演示，你可以
你
在
可以
里
互
面
动，
走。
对吧？对。
然后它一段是在美国华盛顿的那个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面拍的，然后就是你可以看里面的那种展品。然后是一个是 Eiffel 铁塔，就完全就好像我记得就是感觉就是 Street View，你在 Google Map 里面看的那个 Street View，它是在 Eiffel 铁塔下面，你可以在 Eiffel 铁塔下面进行参观。
那这个所谓的它的内容，就是说这个 app 是，比如说是两个眼睛的看到内容是不一样的，还是说是，就怎么说呢？它是会根据 Cardboard 去调整它的内容，就是说它不是一个2D 的一个。它会变成一个叠影的一个，就是在手机的屏幕上会变成一个叠影，对吧？
它的类似于效果就是，打个很不就是恰当的比方，就类似于你电影院或者
看 3D
电视
电影，
上
对
看的
吧？
那种就是偏振式的那种，就是带普通镜片，但是它出现在电影，但是它的电影是左右屏的，而不像那个电影院电视上是稍微有就是电影就是出现就是两个影片相离得很近的。
啊，
Cardboard
它的
它
两
的电
个
影，
影是离得很远，是这意思
就
吗？
是完全就是左右两个屏幕，然后是通过你眼前的那两个镜片把它重叠起来。
啊，那就是这个两个屏幕当中有一条明显的界限，就说完全就是两个屏幕这样子，是吗？
对对。
那当中是有一条线吗？还是说就没有线，就是两个屏幕接在一起而已？
我这倒没有去注意，因为你本
啊。
身放两个。完全一样的话，就很明显感觉会有
对对
两条
对，
那个东西
对，
嘛。
反正这样的话，至少就是说达成的效果，就是说是利用两眼的视差嘛，然后形成一个 3D 的效果，就和你看电影院看 3D 电影，其实效果其实原理上是一样的原理。
对，因为你电影院离得远嘛，你这个离得近，所以说你把它分得远，然后通过镜片把它重叠起来。
对。
而且，然后我又去下载了，苹果上 iOS 上也有很多这种第三方
别
的
的厂
App，
商做的那些虚拟现实那些东西啊，
对，然后
对，
很多，比如说是过山车的这种 App，这种游戏，你可以在里面体验过山车的那种360度虚拟现实的那种体验。
这个对，就是现在因为就是 VR，说到 VR，说到这个 Cobol，其实都是360度的视频嘛，就说它的一个达成的效果就是你的。你比如说，就像你坐在一个办公椅上，那个办公椅是可以像陀螺一样可以转的。这样的话你转到哪里，其实你都能看到那个地方的影像，这样子。
对。
然后现在的虚拟现实，就 Google 的虚拟现实，其实都是这样一个效果，就是
这
你可
种
以。
类似于就是以前，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有去这种科技馆啊哪里去看那种
球幕啊，
4D
对
或
对
者
对
什
对，
么
就环绕，
环绕式，然后你坐的椅子还会动的那种。
对，就你头可以看任何地方都能看到东西，但是
嗯，对。
你的位置是不动的，就是说你的轴是永远是这样一个轴
嗯哼。
在那边，然后你的轴如果动的话，那也是视频你自己的轴在动，然
对，
后对啊，就。
就是完全让你沉浸在那个游戏或者视频里面嘛。
就换句话说，就是说，比如说我游戏里我想走到哪里是不能我自己控制的，一定是
对对。
会被带到那个地方，只不过你只能看周围的东
嗯。
西这样子。所以说他玩游戏就是一个不能玩游戏的一个东西，一个设备了，我觉得。
我也有装那个，比如说打僵尸的，但是也是
对
固定在
对
一个
对。对
位置里面，就是僵尸不断的向你扑来，360度你可以拿东西打它。
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局限嘛，就说，
但是也是因为是那个你戴着眼镜，如果你乱走的话，你也会出现伤害事故嘛。
就你人乱走也会出现伤害事故。对，那所以说就是其实很多之前的那些厂商，包括像我之前其实用过就是 Oculus 的，就是 Rift 之前的不是有很多测试版本嘛。
嗯哼。
就是那些测试版本，就是它能够让你和电脑相连，比如说你可以用键盘来控制你的走动，这
嗯，
样
哦
子，
，OK。
对，或者你用一个手柄来控制你的走动，包括现在新的这个 Rift，就是你可以用手柄来控制你的走动，然后你头也可以看周围，然后像 Google 这个 Google Cardboard 就暂时就是没有外接设备，好像是可以让你走来走去这样子。
好像我也有下到一个 app，说它是支持手柄，你可以连接一个蓝牙手柄到你的 iPhone 上面，然后通过手柄来操作你的人吧。
哦，那这样的话就，
但是你因为 Cardboard，因为我买的 Cardboard，我还是叫它配了一个绑在你头上那个袋子嘛，因为如果不然的话，你 Cardboard 就是手举着嘛。
对对对对对，就超累。其实 Cardboard 就用过的人才知道，就是你手举着，你撑1刻钟就撑不下来的，就是手超累的。
然后我也下了一个 app 名字是，它是里面会附送，你可以去下载几个 VR 拍的那个影片，一个是好像是 New York Times 做了一个视频，是关于好像是一群艺术家在那个地上，在纽约的一个街头做了一个超大的一个倒影吧，一个画。然后从直升机上往下拍那种体验，我用那个 VR 看出来是蛮炫的，我觉得。然后有拍那个 SNL，就是
Saturday Night Live。
现在那个40周年的那个现场的那个 VR 的那个视频，
哦，
那这个也是不错。那个软件的app 名字是 VRSE，就是 Verse 好像。
哦，那这个是谁做的？VRSE 这个是就说就是这样一个独立的一个开发团队。
一个 app 好像可能也是其他，
我觉得他是
我
不
不
是
是
就
很
说
清楚吧。
他是一个 app，然后他的内容提供方应该就是各个出版商合作，或者是跟各个制作影像的那些机构来合作，给他提供内容，他作为一个平台来发布这些东西。
可能是吧。然后因为Google 自己的 YouTube，那个在 iOS 上的设备也是支持360度的那个影片的那个播放嘛，你可以直接在那个 iPhone 上面看那个搜索那个360度 video，
对，说到
你
这
直接
个。
播放的话，你可以左右那是上下都可以看嘛。
对，就是 YouTube 它有一个频道，就叫360 Video，就是如果大家想搜就可以搜到。然后这个上面的内容就是所谓的360度视频。然后它现在是不支持，就是在 iOS 上面是不支持，就或者在哪里其实都不支持，就说是分屏的，就说永远是，就说它，怎么说呢？它。就是说，并不一定，它上面内容就说你可以手举着也可以看的，就是你
嗯，
手
对，
举着就
就
是，
不用任何的设备，你可以就是举着手机就可以 坐在，比如说你的椅子上，可以
对，就
那个 Summer
它上
Loop
面的
出
内
来。
容其实不是叠影的形式，就是是一个普通的形式，只不过你可以转来转去看那些周围的东西。然后，但是我知道，就是说，Google 现在 YouTube 它的一个计划，就是说，如果你的手机是 Android 的手机的话，他们现在在开发一个功能，就是说，在你如果是 Android 手机，你打开 YouTube 的这样一个 App，然后你把手机塞到 Cardboard 里面去，然后他能把，就他的想法是说，他能把 YouTube 上所有的视频都能转成叠影的形式呈现给你，然后你直接就是可以在，就是这个 YouTube 上面再塞到 Cardboard 里面，就直接可以看，这样子。
哇，那可能也需要，底层的那个系统级的那个，
对，他们在开发
支
这
持
个，
吧，我
他
觉
们
得。
我因为我之前就是。去参加活动的时候就知道这样一个事情，就说他们想先在 Android 上面去做这样一件事情。然后其实我觉得还是有难度的吧，就说，如果只是靠机器识别的话，那你怎么知道说哪一层是最前面，哪一层是最后面？就是它有一个所谓的景深嘛，
但是 Google Cardboard 出来的很多都是没有 3D 效果，我感觉
就说视频的，对吧？
它并不是达到 3D 效果而去做 Google Cardboard，我觉得
而
这
是
只
说是，
是
而是说
这
就
只
是为了一个360度的效果去做 Cardboard，对吧？
啊、对啊，你也没有让你说你把它带上去以后，你看到的是完全 3D 的。
嗯，对对对，
我试用下来很多的 App 啊、游戏啊这种
都是没有叠影的，对吧？
都没有叠影，然后拍出来的视频，然后很多都是很普通的，就是就看就感觉就像你就是在电脑上看
对
Street
对，
View 这种感觉，
停的一个东西，对
对
对
啊，
对对对，
就比那个你看电影院的 3D 的电影效果差很多。
是，
那好像周先生你之前也去参加了那个 Google 的那个关于360度的那个活动，对吧？
对，就是说到这个，我其实之前，因为我在，我现在目前在写一些关于 YouTube 的报道，然后所以这样的话也参加了。之前参加了好几次 YouTube 的活动，然后 YouTube 的活动其实就是在纽约的 YouTube 的办公室，它就是在纽约的 Google 的办公室，就是在 Chelsea Market 那上面。然后我在这些活动上其实和他们的就是 YouTube 负责360度视频的那些工程师也好，或者说是主管也好，其实都有接触，然后就了解了，其实了解了很多，就是这些360度的视频在 YouTube 上呈现的一些细节，以及，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制片的角度，就是作为一个摄影师的角度，怎么去制作360度视频这样一些东西，因为现在360度视频的制作其实是一个很新的领域，就对于这个剪辑师也好，对于这个摄像师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很新的东西，所以大家就是很感兴趣，想去探索这个领域嘛。因为你在这个你在包括在 Cardboard 也好，在YouTube 上面看到的那些所谓的360度视频，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前沿的那一批人最早所谓的 early adopter 去拍东西去做这些东西。所以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想去加入这个行列，然后。我觉得就还挺有意思的。我其实知道了很多那些拍摄当中的细节，就是你如果不和他们交流的话，你是不知道这些东西的。
那好像之前因为 Google I/O 上那个 Google 也出了和 GoPro 做了一个合作嘛，把大概十几个是16个对吧？还是十几个的那个 GoPro 拼成一个圆那个设备。
对，我在这个当就是现场，在这个。YouTube 那边也就是直接就是看过那个16个 GoPro 那个设备，那个设备它的名字叫 Jump，它是 Google 在 Google I/O 上发布的一个虚拟现实的一个拍摄设备，然后它的原理就是把16个 GoPro 组合在一起，然后把它放上一个 3D 打印的一个支架，其实就是一个三脚架，然后把它们串联在一起，真正有技术含量的其实是软件部分，就是硬件其实任何人都能买到，都能做出来， 就这个难度其实不高。真
对。
正难的就是说软件上，你如何去控制这16个 GoPro 同时运转，然后如何去让他们知道我是在哪个 GoPro 是在哪个位置，就是你知道吗？就说我。
然后是不是也要把就是 GoPro 拍摄到的视频进行后期的合成成那个360度的，也是很困难，对吧？
对对对，就是这样，就说其实，就如果要稍微差出去一点的话，其实目前在市面上面拍摄360度视频的设备其实是有一些的，这些设备从基本的入门款，可能300块钱、300美元就能买到，到这种 Jump 这种，可能需要比较贵，至少比如说16个 GoPro，可能你算一算，一个可能300、400块钱，那乘以16。然后还
那
要，
他一定要规定说是最新款的 GoPro 吗？还是什么？
其实 Jump 这个东西就是只是 Google 出的一个设备而已啊，就是说它没有规，就说 Jump 这个东西当然就是它跟 GoPro 合作，那就是 GoPro 最新的那个 Hero 4还是 Hero 3，那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型号而已啊，就是说理论上你如果自己开一个厂，你也可以就是买。就采购 GoPro 也好，你或者你采购跟 GoPro 相似的这些广角摄像头也好，然后你自己组一个东西，你也叫一个名字，对吧？其实是
但
一
是你
样的。
要后期你要怎么把你拍摄的进行软件上面的
对
用
啊，
那个合成，这个是会很困难，对。
Google 真正强的地方就在于说，它在软件上，比如说给这些16个 GoPro 编了一个号，1号到16号，然后让这16个 GoPro 每个都知道说我在哪个位置，然后他把这些，比如说他可以配遥控器，比如说我，因为你知道360度视频你在拍的时候，那会拍360度，那就是顾名思义。这样的话，你的摄像师就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你摄像师会被拍到，你知道吗？就这个是一个很有意
对。
思的细节。就比如说你如果是正常拍摄的话，你人躲在摄像机后面就可以了，就你就不会被拍到，对吧？
对。
但是，
那你直接把那个 GoPro 插在，就是让摄像机，摄像师背着一个背包，然后上面插一个 GoPro，就类似于那种 Street View
对，
那个步行者的那个 Street View
但
的
那个
那
其实
个
还
拍
挺
摄。
重的，16个还挺重的。我现场看了一
是
下，其
吗？
实人是不能放在人背上的，所以说摄像师他们的，就我现场见到了，就说 Google，就说你在那个发布 I/O。就是 Google I/O 发布会上面不是有演示嘛，在演示 Jump 的时候，他不是演示了那些视频嘛？我在现场就是遇到了把那个拍那些视频的拍那个视频的那个女摄像师，就说这些所有视频都是她一个人拍的。然后她过去几个月时间游历世界各地，然后包括去了东京也好，去了就北欧那些国家，然后把这些视频拍下来。然后她就说她拍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把 GoPro。就是一个三脚架嘛，其实他把 GoPro 就把它啪放在地上，然后他自己蹲下来，就是躲在那个三脚架下面，然后这样的话广角就拍不到他，就这样，他每次拍都是这样拍的，然
那
后
它的话，它拍摄出来是没有下面的那一块拍摄区域的，是吗？还是
对对，就是是有一些，但是不是很大，因为你360度都是横向的嘛。纵向，它对纵向的要求不是很高，虽然固然会有一些，但是如果你躲得够下面的话，就不会被拍到这样子。因为 GoPro 其实就是一个球幕的嘛，就是一个所谓
超广
的
角的那个
超广
镜
角的，
头。
所以说对啊，所以说已经是比较广角的。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得躲得特别隐
那
藏。
你有注意 GoPro 它的拍摄出来，因为 GoPro 广角镜头势必它的边缘会有弯曲嘛，就是变形嘛，
有啊有啊，
那
就。
就是很明显嘛，那个拍摄出来的效果。
对，这样的话就是肯定是有变形的。就是说，他为了给你一个 VR 的效果嘛，就是 immersive experience。那这样的话，一定要尽可能采集你周围的像素越多越好了。就是说，
对啊，
对，这样的话，就说采集过来之后，有一个后期制作里面一个，这就是也是软件方面的问题嘛。就是说，有一个后期制作的一个必备的一个东西，他们叫 stitching。所谓的 stitching 就是一个剪。就是一个缝的一个过程，就是说要把16个 GoPro 的每个影像把它缝在一起，然后其实你是 你是细看是可以看到那个 stitch line 的，就说可以看到
OK。
那一条 stitch line，就是现在360视频都没有办法避免，就是永远会有那么几条 stitch line，你只要仔细看，永远是会找到的。就像比如说你拍那个360度的广角照片，那总有你能知道吗？就是说总有那个拼，你会发现拼接痕迹，对吧？你不可能拍出来永远是完美的，就总有一个人半个脸被切掉，然后又就你可大家肯定都有这样的体验。其实360度视频也是一样的道理，然后会有这样一些
因为
stitch line。
是那个你当场的那个时间，那个光线变化也是，就是完全是非人可以控制的嘛。
对，就算你现场没有变，就是一个静止的东西，也会有 stitch line。
OK，
就它没有办法把它做到像素1:1的拼在一起，这个太难了。就你电脑没有办法模拟成那么精确，它只能通过算法把这个图形拼在一起。这样的话，你就会有一个理论上，你就会有一个像素数特别特别多的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就长呃不是正方就长方形的一块区域，然后这个长方形的区域的最左边和最右边是能拼在一起的。你能知道我说的这个比喻吗？对，然后你再把这个东西放到你的编辑系统里，就是非编软件里面。就比如说我们用的最多就是 Premiere，包括像这个女摄像师，她也说她用的也是 Premiere，然后去用它来做剪辑。然后在剪辑的时候，你还要有一些就是所谓的 mindset，就是在剪的时候有一些考虑，就是说你要自己脑子里要想象说这个左和右是要接在一起的，那怎么
然后
去
就是
剪？
你想象出你的影片是最后是。剪成以后是一个圆环，然后你
对
是
啊，
人是站在当中去观看这个影片的嘛？
对对对，所以说在剪辑上就是一个完全一个新的一个 level，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不一样的一个 dimension 了，已经是。
哇，那个文件的大小也是巨大的，那个数据量。
是巨大，是非常非常大，而且剪辑的这个计算机的要求也很高，就这样说的话，其实我刚这样说，这样描述，其实大家就能知道说，Jump 已经是目前能买到的，就是产品，就是消费级的产品，就是360度的产品里面最贵、最要求最高的一个了，之一吧，至少说是，而且已经是专业级的了，就说已经算得上是专业级。那在这之下也有很多准专业级和入门级的。就像我说的，入门级可能你300块钱就能买一个，360度视频的一个小摄像头。它的原理就是说是两个半球拼在一起，当中可能有一个电路模组把它隔开来。然后这样的话，你就能理论上就能拍到这一边，就你前一边和你后一边的视频。你能理解我说的吗？然后再把它拼在一起，这样的话就是。效果肯定就是比16个 GoPro，差很多嘛。然后如果你在这个 YouTube 上面看的话，其实有很多 YouTuber，很多人自己买了这些视频，已经去自己尝试着拍过。但是现在目前这个阶段，这些便宜的设备，他们的像素数其实，就他们的拍出来视频分辨率其实是很低的，就只能最高什么才能只有 480P，或者说 360P，然后。拼接痕迹特别严重，这样子。然后还没有说的一点，其实就是 Jump 这个设备的话，因为它的 GoPro，其实理论上说，从科学上来说，你要拍360度视频，你只需要一个前和一个后就可以了，对吧？就你不需要16个 GoPro，对吧？那为什么 Google 做了16个 GoPro 呢？它的一个，它能做到的，就是说一个好的地方就在于说它。不只是能拍360度的视频，而是说它能在360度视频的拍摄过程当中，它能提供景深。所谓的景深，就是说，比如说，我这样解释好了，就比如说我左眼，如果你把右眼闭起来，就用左眼去看一个前面的一个事物，对吧？看一个东西，看一个苹果好了，你能看到苹果的这一面，对吧？如果你把你左眼闭起来，用右眼去看，你也能看到前面那个苹果。但你可能能看到苹果，你看到苹果的角度又是有那
另
么，
外一个，对，
你能看到另外一
可以理
点
解，
点的那些面，就是后面那一面可能又能看到。那所以说，16个 GoPro 它的好处就在于说，每一个物体在它面前都是立体的， 就说它的理论上说它的正面、侧面其实都能被拍到。这
嗯哼。
样的话，就你能达成一个很好的一个 3D 效果。就是如果你成为一个最后做出一个成片的话，它能做出说你的头如果移动，你头，比如说你的轴动的话，它的物体的这个侧面能被看到。
嗯哼，
你能知道我的这个意思吗？
对对，可以理解。
对，这个就是任何一个360度视频的设备都，就说便宜的360度设备都达不到的一个效果。这也是说为什么就说 Jump 现在是目前这些360度设备里面最高级的一个吧。就说它其实不光是能拍360度视频，而是能拍360度的 3D 视频，这样子。
对，因为现在 Cardboard 也是一方面，你可以看这种很短的，大概10分钟左右的这种影片嘛，360度影片，然后或者是玩一些很简单的这种游戏嘛。我觉得也是将来虚拟现实设备的一个趋势吧，要么是给玩家开发，就是像 Oculus Rift 那种游戏很多嘛。另外一个就是需要很专业的人士去拍摄那种360度影片给消费者观看。
所以
我觉
说
得这也是将来的趋势，对，
就很有意思，就很多那些在探索的那些所谓的 early adopter，那些独立的摄像师都在做这个东西，那也就是像你说的，会分成两派嘛，一派就是拍了之后来自己作为娱乐的目的，还有就是那种往专业方面去走，对。
因为我之前就是我之前推荐的那个 app 里面，我看了几个影片，带给的体验也是全新的吧，会。就是之前在电影院，在就是电视上看的 3D 的，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你看360度的影
对
片。
啊，对啊，就任何人可能至少说都不要说 Oculus Rift 了。你如果戴上 Cardboard，第一次戴上 Cardboard，这个总会感觉是耳目一新的。
对对。所以说，大家如果因为也不贵嘛，大概20几块。因为我这个是带了那个可那个变化的那个，就是可调节的镜片，然后加了一个。加了那个就是绑带，可以固定在头上嘛，大概也就算上运费，也就30块也不到。
而且，Google 为什么就说它的一个策略，它其实甚至都不想让这个卖钱嘛，它的都感觉说是，它觉得 Cardboard 这个东西，一方面它是开放这个标准，让所有的厂商都能做，就我是个厂商，我想卖 Cardboard，我也能做，
你只要，因为
只
好
要
像
我支持。
他。开放，然后你可以自己去 download 那个图纸，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做，
对，
你
就
找个
Google
硬
自己
纸
也有
板。
自己的。Google 自己有自己的设计，就说标准的，他自己官方标准的 Cardboard 的设计，你直接在网上把那图纸下下来，你自己把它剪一下，把它拼一下，就是也是一个也变了一个变成一个 Cardboard。唯一的你可能要买的，可能就是镜片，你要买一
镜
个，
片就买个镜片，然后
对，
你找个那个硬纸板，那种纸
插
箱
进
上面的
去，
硬纸板，
对，插进
对。
去，然后你也能看，这样子。如果你不想动手的话，就花上20块钱。买一个，然后买的话，我不知道你买的时候是组装好，还是说你自己还要组装一下？
已经组装好，你只要回来，把它再翻，大概折一两下就可搞定了。
哦，对，就他们那些厂商其实有卖你说的这种版本，就是你折两下就搞定，还有就是完全搞定的，就是你们拿过来就能戴上那种，也有。
因为可能是他考虑到，因为放那个手机的那个前面是有空隙的嘛，如果你不放手机。可能是在运输当中帮你完全贴，
会
可能
压
会
坏，对
压
吧？
坏，所以说
对对
他
对。
帮你做了可能一些保护，然后你回来只要沿着那个1、2、3步骤就搞定了那
对
种。
对对对。
而且我是之前在大概也是去年年底还是今年年初那个卡尔蔡司，就是那个一直和索尼出帮索尼出镜头的那个厂家，也出了自己的虚拟现实的那个设备。然后价格是99元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就
哦，
是
那个我，
塑料的。
对，那个我看过测评，网上的测评，那个其实还挺，怎么说，挺，就是说挺小众的吧，挺 niche 的一个产品。
它唯一的一点好处，或者唯一一个就是和其他不一样的是，它后面你手机，比如说你用 iPhone，它有一个专门，就是给每个手机会有每个手机的壳，让你装进去。它可以 他的手机那个摄像头是不会被挡住的，后面，
所以你
然后，
理论上说，它可以作为一个 AR 的设备。
是的，它有个在 IoT 上面有个专门的App，
啊。
你可以打开这个 App，可以就是把手机放进你的那个设备里面，你可以
嗯
就
嗯。
是通过镜那个你的镜片看出去，然后你说就是你手机摄像头拍出来的那个画面。
啊，是，但这
然
个可
后，
能体验来说，就说还是有点假的，是吧？就肯定比不上。
其他功能和 Cardboard 什么其实都差不多
对，
吧，
因为你
因
知
为
道
所有的 App 都一样嘛。
因为你知道 AR 这个领域可能做的最成功的，比如说是 HoloLens，然后 HoloLens 现在问题，甚至是 HoloLens 它都体验都其实都很差，这样子。很少有厂家可以做的，
其实说到 AR，其实可能是很多这种照相机的 App 啊或者什么，它有支持，比如说实时的在你照片在你的取景框里面添加一些这种小玩意儿啊这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用过这种 App，就比
对，
如说
我知
在你
道，
的
对，
取景框里面加一点，比如说风景啊，加一点
是。
草啊这种，
就
这
实
个
时的去加那些
对，
东西，对对
嗯哼。
对，是我是有体验过，就 HoloLens 是可能说是比较早的把那个做成一个实用化的一个方向去做的一个，
嗯，
因
对。
为甚至说有那个很多游戏嘛，就是 AR 游戏，就是
嗯哼。
在你桌子上面生成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让你可以
哦，
去
就是那
玩。
个在E3 上面演示的那个 Minecraft 那个。
对，甚至都不是今年的 E3 了，我至少说在4、5年前已经看到有人做，就是在 iOS 上已经有一些应用，就是 AR 游戏，比如说你的那
哦，
个
对对，你
最
要
早最
先去
早，
打印一张纸，然后放在这。我也玩过，我记得
对，
我
就那
前
些
前
最
两
早
年，
最早的最初
你
代
要
的
摄
那
像
些
头打，
AR，
然后我记得是一个塔防类的，
对对对。对
你可以那个打印出来，你可以摄像头拍出来就是一个，就是在桌面上升起一个类似于堡垒的那样，就
然
是。
后那个东西一开始玩了，觉得哎挺神奇的，然后玩到最后就是玩两下就不要玩了，就觉得
也
何
就
必
这
呢？
样了，我
何
觉
必
得。
呢？就干嘛非要，对啊，因为很不实用嘛，就是没有，这你是为了玩这个而去弄那张纸，对吧？不是说
嗯
你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然后而且都可以变成 AR，并且说甚至说比 2D 的效果更好。现在很大的一个迷思就是说，其实 AR 没有 2D 的效果好。我玩就是 Minecraft，如果我视域那么窄的话，我都不如说我直接就在 PC 上或者在 PS 上直接玩，手柄上玩还更加直接一点。我干嘛要去那么窄的去费尽心思去玩，然后效果还不好，对吧？
但是那个视频拍出来，说实话真的是蛮赞，就绝对感觉是黑科技的感觉，我觉得。
但视频拍出来因为是假的视频嘛，就那个你的真正的视角不是这样的嘛，你知道吗？就
嗯，对。
你说 E3 上那个 Minecraft 那个演示对
是
吧？
因为他在摄像头上再装了
那
一
是一
个
个模拟的
设
东
备，
西啊，那
对
是一
啊。
个模拟的，因为 HoloLens 大家就是已经所有的测评的人就是说的它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它的视域特别小嘛，小
嗯哼。
到就是说我不知道你有知道这个事情吗？就是 HoloLens 现在已经是。HoloLens 现在这个阶段是根本无法用的阶段啊，就为什么无法用？是因为你之前你在 HoloLens 上看到的东西，其实不是像 E3 的演示视频上那一大块，就说你360度或者说
上
你
下左右都看得到
都
的，
能看得到，而是说就在你面前一个很小的一个长方形，
就
然
有点
后
类似于 Google 那个之前去年 Google Glass 那种
没
一
有
小
啊
块
，Google Glass 已经很好了，就说已
啊，这个
经。
是比那个还差。
比那个差很多啊，就是你知道吗？就
OK。
我虽然没有用过HoloLens，但是我其他那些 VR 什么我都用过嘛，你就不能
嗯哼。
指望说它跟 VR 是一样的啦。就 VR 你能做到完全所谓的进入式体验嘛？
嗯
它那个你根本进入不了，然后你头稍微动一下，前面的影像就会出那个框，
，OK，
就会没有了，就对啊，就会切掉这样子呗。所以
我觉
说。
得微软也是这两年也是想急于证明自己也是一个有创新这种的
对，
科技公司
因
吧。
为那个他的一个新的那个 CEO 就是叫三亚什么，
一个
印度裔
印度裔的
那个
印度裔的，
CEO。
对。
其实 HoloLens 你知道是什么？HoloLens 是它的一个，就说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它的，我不是很清楚是不是亚洲研究院啊，就说是它的研究院，它就所谓的微软内部的 Google X 项目的这种办公室，就是专门搞创新，就是开脑洞的这种办公室。然后有一天这个 CEO 上任之后，他特别想做一些新的尝试嘛，就然后他就去了那些办公室考察，然后在有一天在考察这个办公室的时候，看到这个 HoloLens 这样一个 project，然后他觉得这个很好，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就他拍板了，就说我们把它做出来，然后就做出来了。然后因为微软有很多就是这种，肯定也一直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硬件，包括软件方面的创新，只是在实验室里嘛。然后这个三亚他就这次就是是他拍板的，就说我好，那我们要弄一个东西
就
出来。
是所有人都是那个专心去攻破这一个难关，感觉。
然后这样的话，这个项目就马上立马就马上立项之后就开始做，然后出来的给大家的惊喜还是有的，我觉得。
对。那反正 Carbo 也是，也可以等到你收到你的那个 Carbo 以后，再分享一下你的那个体验吧。
我
这。
其实之前我 Hubble 用过很多次啊，虽然
嗯。
我自己没有一个，但我在各个活动上其实都用过好多次。我知道，就是说跟你说的情况是一样的啦，就是一个比较，就是一个玩具啦，就对我来说，
啊，对啊，
对对对，
而
一个小
且
玩
那种
具。
app 也没有，就是很初始，就是很简单的那种 app。
对对。
但是这个 app 很简单，但是因为要360度的，所以说这个 app 的体积会很大嘛，
对
因
对
为
对。
那个里面的图像文件会很大嘛。
就是视频文件会很大，
对啊，
对。
所以说我也等待，希望有这种更好的app，不管是影片的 app 这种app 或者游戏的 app，可以在手机端或者那个发布吧。如果将来会有机会有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在不远的将来，其实就是每个人家里面买游戏机都是会有，包括附带 Oculus Rift。包括现在其实也是，就是 Oculus 这新的 Oculus Rift 不是发布了嘛？它也是跟那个手柄绑定的嘛。
但是你觉得这会是一股浪潮吧？因为当年也是，比如说体感游戏也是一股浪潮，但现在体感游戏玩的人也很少了。
对，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游戏不是所有游戏都一定非要做成那个样子的嘛。就
对
说
啊。
我其实现在坐在家里面，大家坐在沙发，就是美国的传统的这种游戏文化，就是沙发，坐沙发上，然后人与人，坐的，就是你和你的哥们儿坐在一起，然后每个
打
人，
个游戏，然
对，
后
然后，
喝个什么水，那
对，
个啤酒、可
对，
乐这种。
然后你能看到对方吗？如果你带上那个东
对。
西，你就看不到对方了吗？
没有，但是你可以2个人同时带，肯定就是在
这样
就
就很
是那个
就这
一
样。
游戏环境里面看到的是2个虚拟人
对啊，谁要看虚拟人物啊？就我的观点是这样啊，
物啊。对，这虚拟人物我还不如在电脑上直接
就超
在那
假
个
的，你
网
不
游里
觉
面看
得？
到2个虚拟人物
对啊，
一
你不
样。
觉得就很假吗？你一回头看到的是一个电脑生成的一个人，而不是你真正的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朋友，就特别
对。
假啊！我觉得这个就，而且甚至说，你知道怎么样？就有人有一个有很多这个。开发者有一些想法，就是说他们想做成什么？他想做成一个虚拟客厅，就是你戴上那个头，你戴上那个头，就是你戴上那个头盔，然后是你看到的是一个虚拟客厅，然后你往左看，往右看，会发现你坐在一张沙发上，然后你往旁边看，说你看到你朋友，你的朋友就是一个虚拟的一个人物，然后你再往前看，看到前面放了一台电视，然后你玩游戏是
那
玩
个
那个。
其实拿下来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空的房间，对
对，然后我说你，然后你真正玩游戏是看那个虚拟电视里的画面，你知
？OK，
道吗？就特别，这个
就
是
我
一个很，
感觉有点像这种日本的宅文化啊，这
对啊，
种。
这个就是一个超大的一个 irony 啊，我觉得就特别特别讽刺，我觉得这个比喻，就说你干嘛不看好端端的看电视，而是非要到一个虚拟环境去里面去看一个虚拟的东西，而且是一个虚拟的电视，就完全没有在维度上增加更好的一些体验，就我觉得挺
对，
有意
所以
思
说将来会不会像前2年很火的体感游戏一样，也是昙花一现吧？ 这样看吧。
但至少说现在不像那时候体感游戏，可能只有少数几家以任天堂为主的那些在推，而是说现在的就是好多家厂商都在花血本去往那方面去发展，包括微软已经就是微软都和 Oculus 合作嘛，然后对，然后就不知道了。
反正我们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吧。
好。
那今天也聊了那么多，那咱们在下一期节目里面再见吧。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哎，那，哎，周先生，你那个《Battle Bots》有看吗？
我看啊，我上周看了第一集啊，然后觉得就童年
超
的
爽
感
的。
觉又回来了，对吧？是很爽，是很爽。
但是
我之前
童
觉
年，你
得，
记得童年我们看的是《Battle Bots》这个版本，还是英国的那个《Robots Wars》那个版本？我好像稍微看了，好像是英国的那个版本啊，好像不
是
是《Battle
吗？
Bots》。
我其实对你是在那个电视上看的，对吧？我其实小时候是在那个网上面看的啊，就说是
啊，
下载
我
下
记
来的。
得是，哦，我不知，因为我小时候是，好像感觉有点暴露年龄，好像，感觉好像是小时候，我记得是哪个台有放，上海的哪个台有放那个 Robots War，好像是我，因为 Robots War 里面是有，就是主场，就是也不算主场，就是，在除了两个对战的机器人以外，还有其他的机器人是由裁判控制的。
哦，那我看的不是这个，我看的肯定不是这种。
然后，比如说那个机器人都会感觉会比那个对战的两个参赛的机器人会就是高出很多等级，然后可以什么
哦，
喷火啊，然后体积也大很多。
那
哇，
这样的话就不好玩，我觉得就不客观了
就
嘛。
是你如果接近它的话，你会被那个那种裁判机器人来进行那个群殴的那种感觉。
对，那就有一个度嘛，就你多么接近算接近，对吧？或者说裁判
没有，
有，
它好像是有一个划定的一个范围，只要你进了那个范围以内，就会被攻击。
啊，
所以说，那两个参赛机器人就是一是要想尽办法干掉对手，二是或者把它推到那个附近，好
对，
像。
可是说你裁判攻击到底多么攻击算攻击呢？或者说你稍微手下留情一点，或者，对
好像
吧？
他们都是以按照，因为攻击了以后，如果出了这个圈，他也就不攻击了吧，好像。
对，我知道，
我也
就
忘了，反正也是一个很古老的节目，感觉。
我是比较喜欢美式的这个设定，就
Bad
说
boss 那种，
其他那些周围的那些环境其实都是客观
固
的，
定的，
就比如说那个齿轮永远在那边，永远在聚着，你把它推过去，那就是那个，对吧？然
然
后
后
那
那
个
个
锤
榔头也
子，
是可，榔头是两方都可以控制吗？
对的，
是有两个还是一？
好像好几个角都有。就是
嗯，
榔头
对，
都是对，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就很客观，对吧？就
嗯哼。
谁赢谁输看得很清楚，而且就是你实力的这个作用其实是很大的。就说你
嗯
强的话，那真的是强；然后你弱的话，就肯定是弱。但不排除说这个节目也有很好看的地方，就在于说一个看似很强的一个机器人，但是之前在第一集的时候就有过嘛，就是一个实力明显占优的一个机器人，但是在想攻击别人的时候，不当心被对方一碰，然后翻过来了，然后翻
哼哼哼。啊，
过来
对。
之后就再也翻不回来，然后就被那个小机器人，虽然小机器人
所以
弱，
说我之前我小时候也有想过，就是机器人这种参赛，就起码要不管是正面走和反面游，都必须就是
对啊，对，
可以在那里运
可以
行。
走，对啊，对啊，我也觉得就是这样，但是可能大家都是这么想的，但是真的能做出来，我觉得还是。就是
我觉得可能
我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这些团队嘛，就是大家其实都知道，因为都不傻嘛，大家都知道说哪种机器人是最强的，都说知道说有齿轮肯定是最强的，或者说有个一直在转的东西肯定是
就
最
是
强
这
的。
个，而且要多少码以上或
对
者，
啊，然后问题就是你想大家都能想嘛，那你真的做出来，这个不一定大家都是能做出来的。
而且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有看那个，他会介绍那个发动机、那个引擎嘛，发动机嘛。我
啊，
记得可能他会，我不知道是翻译还是什么。我记得很清楚，好像是他用的是什么轮椅式发动机
啊，那是涡轮吗？还是什么？
啊。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像美国这种给残疾人或者肥胖人士坐的那种轮椅上面的那种发动机啊，可能。 可能是那个充电的或者什
你知道
么。
吗？就他这一个至少是第5季的第一集，就是这上周刚放过。他甚至
嗯哼。
还说里面有一些团队是给军方提供机器人的配
哦，
件。
对啊，sponsored by 啊，然后还有很多 sponsor 那种。
对对，一方面是 sponsor，一方面说他们的客户是军方，然后
好
说
了。
就比如说在伊拉克除雷的机器人就是他们造的，就说他们已经很专业了，其实。
嗯，对。
对。
然后他有一个好像也是一个机器人公司的 CEO 嘛，创始
啊，
人
对对对对对，
是做那个远程meeting 的那个
对啊，
开
对
会的那个，你还记得吗？就
对对
是
对对，
像类似于把 iPad 插在一个那个机器人的那个，像有点像那个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个你人可以站在上面，那种警察站在上面进行巡逻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啊，我知道，就是那种什么车一样的那种东西。
对啊，就是平衡那个平衡那
二
个
轮平衡
平
车，
衡的这种
对
动
对
能
对
那
对
个
对
车
对，
嘛，你把 iPad 站上面，
单轮车就
对，
是那种，对啊。
反正这些我觉得也是和当年只是一些很多人都是平民百姓，
对。
普通可能就是一些爱好者吧，因为美国或者西方也有很多那种给机器人爱好者的那种网站嘛，他们在上面买一些材料，再去自己家里组装吧。
对，
现
所
在就
以。
已经完全上了一个档次了吧？可能也就不止一个档次，我觉得。
所以就这边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可能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现在是 BattleBots，在4季之后，终于回
重
归
新
了，
回归，
隔
对。
了好多年之后回归了。现在是第5季，第5季刚刚放了一集，然后
国内的话，我好像在哔哩哔哩 B 站上面有看到过有中文的字幕啊，什么都有，所以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是在美国的话，是 ABC 台的每周日晚上9点，东部时间。
那我们这期也录得差不多，我们也可以去看看最新一期了吧。
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